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题目是难能可贵，咁咧，中国人咧有句说话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能你都会讲过或者你会听过。听嚟呢句说话咧就应该系表示互相同情同埋谅解嘅意思啦，系咪？但系当你细心答落咧，呢句说话咧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喎。譬如会咁讲，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家唔知一家事，我嘅困难你唔会明㗎啦。可能咁嘅意思係咪？又或者另外一个演绎，佢话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明白我困难又点呢？你帮到咩？係咪？所以呢句说话究竟係讲咩意思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到底是想人明白，因为想人不明白，想人帮你，还是想人不要帮你呢？是不是？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四个毯子，四个人抬着一个毯子，不是四个毯子，四个人抬着一个毯子去到耶稣的面前。其实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这四个人呢还要去拆了人家的屋顶才可以将个毯子带到去耶稣面前。在三本福音书里面呢都有记载就是这件事。马太的记载呢就是最短的，没有提到这四个人抬毯子，亦都没有提到拆屋顶这件事。而马可和路加呢基本上是相同的。唯一的分别是怎样呢？路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是坐在旁边。这一次原来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第一次和耶稣正面交手过招的时间。路加就记载了这件事是这样开始的。可以说路加好像一位导演这样。这个导演用他的角度去讲述这个故事，讲述一个什么是难什么是不难的故事。文士、法利赛人和耶稣的关系呢是故事的主线，而毯子的出现呢是副线，即是说副线是衬托主线的故事去发展。而在整件事里面，耶稣就是那个看穿人的心里面想什么的上帝。整件事里面耶稣就是用他的说话和行动要解决这些人的心里面的问题。那好了，我们可以开始看看这场戏是怎样发展的了。我们这位路加的导演一开始他就制造了一个很凝重的气氛。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呢在不同的乡下不同的地方甚至京城来到这里，因为他们听闻呢耶稣呢风波一时，又有一班 fans 拥护，心里面就有个疑问，这个耶稣是什么水来的呢？是什么人呢？他有什么这么大的影响力呢？他们很想来知道。用今天的说话说呢，这一班是神学院的老师啦，教会的执事啦，长老啦，被认为是一些敬虔的有识之士，他们识很多东西的。于是他们就约埋一起来到这里，担定凳仔坐头位等耶稣出现，听下他讲什么。我们留意这个坐字，这个坐的姿势呢其实呢是当时的老师讲课的时候的姿势。所以他们坐在这里就是用老师的角度，用老师来到自居，去到审查耶稣，审视耶稣。当然耶稣是坐在这里讲的，所以他是老师，听的人呢是站在这里听的。今天的情况有少少相反，坐的人多，站的人少，是不是？好了，开始的时候的气氛呢好凝重，因为有这班好犀利的人马坐在这里。但是发展下去呢 其实是很好笑的，是很幽默的。那我们一起看看，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加百隆，是马可告诉我们听的。马可是彼得的徒弟，而彼得就是住加百隆，大概是耶稣传道之后一年左右。自从耶稣离开他的拿撒勒城，他在那里成长，离开拿撒勒城之后，他们就经常就住在这里。马太甚至说加百隆是耶稣自己的城，即是长住在这里，应该就住在彼得家。所以这家被人拆了屋顶的呢，极有可能就是彼得的家。于是你可以想象，屋顶被人拆了，彼得的老婆一定呱呱吵，是不是呢？好了，耶稣讲到很入神的时候，人们听得很入神，突然间头顶沙尘滚滚，是哩沙啦，抬头一望，原来屋顶穿了个窿。有一个人就好像吊威亚那样从天而降，当然引起一阵骚动，耶稣的讲道就被人打断了。你想想，如果我现在讲的事突然间下面发生一些突然的事情，砰一声有人跌低了的时候，我的讲道被打断了，那我都要定下神才记得我刚才讲到哪里的，是不是？同样耶稣定下神之后呢，他竟然牛头不搭马嘴，对这个从天而降的瘫子讲了一句，你的罪赦了。在这个时候，在屋顶那四个人，抬瘫子那四个人一听到，一定冲口而出说，什么话赦罪？我们这么辛苦就是想你医好他而已，你说什么赦罪呢？他们第一次听。好了，在旁边坐在那里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听到呢，心里面一定是叽里咕噜，他说你讲嘢口出狂言，只有上帝才可以赦罪。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心里面作难呢？为什么叽里咕噜呢？我告诉你们，我们成日都当他是大反派，但是他们不是天生的大反派。我们先了解一下他对罪和赦罪是怎样理解先。在犹太人的角度，普遍呢就认为如果一个人有病或者遇到死亡呢，一定是跟他的犯罪有关，他一定是有罪的了。因为旧约里面都有很多的经文提到这个关联是有关系的。但是其实又不是绝对是这样的。举个例子，约伯就是咯，约伯他的仔女死了，甚至他自己有病都不是因为他犯罪，但是普遍的人都会认为病和死亡呢是跟犯罪有关。当文士和法利赛人一起看到那个瘫子从天而降的时候，他的口虽然没有说，但他心里面可能会这么想，阴公咯，坦诚这样，真是罪大恶极了，这个人真的犯了很重的罪，他们很自然会这么想。或者坦子都是这样自己看自己都不定。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人啊，你的罪赦了。原文是有人啊这两个字，是有这个称呼的，即是说耶稣不是只是单单对这个瘫子说，乃是对全人类说，你们的罪赦了。好了，耶稣这样说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引起不满呢？我们要看回律法了，因为这班识嘢的人呢，他们明白一直以来呢，按住律法的规定，如果一个有罪的人呢，他一定要带一只羊去到圣殿，请祭司甚至是大祭司帮他们献祭，然之后呢他们的罪先得赦免，按这个程序才得的。但是法利赛人明明知道耶稣是祭司吗？ 这个坛子都没有带着羊来，还有这里都不是圣殿，耶稣公然宣告说是赦罪，真是口出狂言，真是离晒大谱，是亵渎上帝的说话。在法律呢规定呢，亵渎上帝呢是死罪来的，他们的理解没错。当然一个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他又不是上帝，他怎可以拥有上帝赦罪的权柄呢？的确很难明白的，真是不能够怪这一班人的，是很难明白。同样耶稣要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呢，都很难讲得明白，一个讲不明白，一个听不明白。于是耶稣用了一个很新的方法，用了一个他以前未用过的方法，叫人比较一下。他说你比较一下，赦了这个瘫子的罪容易点，抑或医好这个瘫子的病容易点呢？大家即刻要想嘢了。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耶稣只是一个人，他说赦了这个人的罪是不是容易一点呢？因为我说赦免你的罪，是不是真的赦免你的罪？看到吗？不知道的，看不到的嘛。如果作为一个人当然容易一点啦。好了，如果我说要医好这个人，这个瘫子要起身行的话呢，是不是难啊？很难的，怎样医好他啊？要看到效果就是难，看不到效果就容易一点。所以耶稣问这两个问题呢，应该就一个容易，一个是难的啦，是不是按道理是这样啊？但是想深一层，其实两样都难的。因为看不到效果，是不是真的没有效果呢？不是的嘛，看不到效果都在里面的嘛。你看到我今朝吃什么吗？我就是吃了东西了，那些东西就在我肚里面了。看不到不是表示不存在嘛。所以耶稣举完这个例子之后，其实他告诉我们两样都难，哪个是一样容易一样难呢？耶稣就用这个推理继续去证明一样东西，他去继续用这个样东西来对话给文士和法利赛人听，他们的难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留意耶稣这个推理之后他有什么行动。耶稣他跟着没有摸到毯子，亦都没有用手拉起毯子，他是怎样呢？他讲嘢啫，他讲嘢啫，他话他用说话嚟到医好毯子，他叫毯子嚟起身，他讲嘢就医好毯子。如果按照他呢个理论就话，即系等于啦，即系话佢用讲嘢能够医好毯子，佢亦都凭住讲嘢可以讲佢有赦罪嘅权力，系咪？呢个佢画咗个等于啦。跟住他用一个行动，他这个行动就是讲嘢产生的行动，就是他行了一个神迹，他做了一个看得见而又医治的神迹。于是亦都表示他能够行使了这个看不见的权柄，就是赦罪的权柄。于是这班人就口哑哑咯。耶稣这样做，因为他未做之前他讲过，他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用这个理论去解释解决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疑难。但是在座各位听到这里你一定会问了，咦，那一下那个瘫子的罪不是被赦免了，是不是真的没了啊？他的罪没了啊？我刚才讲什么呢？我刚才说耶稣只是讲嘢啫。是啊，他真是讲嘢啫。他讲乜嘢呢？他是讲咗赦罪嘅应许。耶稣是俾咗个 ring check， 是一个赦罪嘅 ring check。因为呢个人唔系即时被赦罪，耶稣俾咗个 ring check 佢啫。耶稣系一石二鸟，佢咁样讲咁样做，即系用神迹嚟到去证明咗耶稣系上帝，但系又同时将上帝呢个赦罪嘅决心咧提早讲咗，事先张扬咗。呢个瘫子嘅罪 同埋全人类嘅罪，係等到大概两年之后到啦，两年早之后耶稣喺十字架上面先至兑现，所以係 ring check。当时耶稣讲话，父啊，赦免他们，就兑现咗啦。咁文士同法利赛人里面都仲嘀嘀咕咕㗎嘛，耶稣犯咗死罪，耶稣犯咗死罪，呢、这个问题又点样去解决呢？我要用今日一个俗语，今日戏行嘅俗语，做戏嗰啲人嘅俗语，佢讲乜嘢呢？佢话圣殿啦、祭司啦、代罪羔羊呢，通通都系耶稣嘅替身。当耶稣未出现嘅时候呢，呢啲替身呢就负责埋位试镜，打好灯光啊、走位啊，完全做好晒之后呢，当呢位主角耶稣出现埋位礼真嘅时候呢，呢啲替身通通弹开，通通行开一边。耶稣就系上帝道成肉身，住在人间，佢就系圣殿。圣殿是指上帝住在人间同人一起，耶稣又是那只献祭的羊，耶稣又是负责献祭的大祭司，三样东西在耶稣的身上面。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完全实现了上帝要赦人罪的终极的意愿，这个意愿在那下就实现了。其实即系讲就容易，做就真系好艰难，系咪咧？但系神绝唔系讲一套做一套。耶稣要承担全人类嘅罪咧，系超高难度嘅事，因为佢要道成肉身，成为人代替人先至可以去做。但系耶稣就系做咗啦，耶稣就系为我哋承担咗啦，最难嘅嘢。耶稣都为我们做了难，但是在于神来讲是能，难能可贵，耶稣是最贵重的东西，耶稣就是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好了，刚才那个是第一场戏，路加导演再拍第二场戏的时候，第二场戏就是这个毯子。这个毯子有什么难呢？它就是难喐，喐唔到。中文字好有意思嘅，当我睇个毯字，中文字好有意思，系一个病字嘅部首加个难字，难系一种病嚟嘅，于是就变成毯啦。觉得难嘅病可以系生理障碍啦，吓跛咗啦，脊骨受损啦，吓撞亲腰骨啦，截肢啦，或者系身体病到喐唔到啦，瘫咗喺度啦。生理嘅病可以系咁，但亦都可以系心理嘅病噶嘛。觉得自己哎呀，我今日好冇力啊，软奶奶啊，唔想喐啊，去边度啊，冇兴趣啊，饮茶唔好啦，去见人唔好啦，有困难啦，唔好搞我啦，我唔想承担，我唔想参与，乜都讲话唔得。好啦，呢个毯子究竟系生理有病啊，定系心理有病呢？或者两样都有啦，好多时候都系咁嘅情况。瘫痪唔喐得，唔会即刻死人嘅，吓系慢慢先至死嘅。点解咧？你嘅身体唔喐咧，你的生理咧就会退化，吓。仲有你唔喐咧，你嘅意志咧就会消沉，意志慢慢会消磨到乜都冇。呢、这个就系瘫啦。我想用另外一个字解释个瘫字，用呢个字 filibuster， 香港亦做拉布，来自香港人好熟噶啦。最近拉布拉完啦，系嘛？好似拉完啦。拉布嘅意思系用好冗长嘅辩论，猛咁喺度讲。如果我喺度讲到今晚都唔完嘅话咧，呢种就叫拉布。我哋咧系用一种拖长时间嘅嘢嚟到讲，或者用讲嘢啦，吓嚟到去达到拖延嘅效果，呢一种系个手段。filibuster 系拉布，呢个字系呢个英文嚟嘅，佢系来自于一个西班牙文 filibustero， 这个字，而西班牙文的字的意思是指海盗或者是掠夺者去抢你东西的。台湾将这个字 filibuster 译得更正更过瘾，它译做费力把事拖，是不是更正呢？好大力要扯住你，好大力扯住你，是啦，用好大力拖了几个钟头呢，尽拖啦。香港已经超过了可能世界的纪录，拖了六次了，美国都没那么多，美国结果要立例是不准拖，是不是？好啦，我要问我们人生都被好多东西拖住，啲乜嘢好大力好费力咁拖住你，拖住你嘅后脚呢？乜嘢係瘫痪一个人嘅生命呢？乜嘢骑劫咗你同我嘅自由呢？如果瘫子嘅心理关口係罪嘅话，係罪困扰佢，係罪拖住佢，係罪瘫痪佢嘅话，就产生呢种拉布嘅状态啦。耶稣正正就在这个关口上面，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面做什么？做剪布。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就是剪布。当时如果有人这四个朋友去跟瘫子讲，他说我认识个耶稣很厉害，我带你去啊，这个瘫子有什么反应呢？他可能会说冇用的，我都跛咗咁多年，我瘫咗咁多年，喐唔喐得咁多年，冇用的冇用的。又或者他会说我都唔识佢，我都唔识呢个耶稣，唔好麻烦你哋啦，唔好搞啦，唔好搞啦。瘫子可能个反应系咁嘅。唔知呢四个人系咪冇理到佢反对呢？因为佢瘫㗎嘛。搬佢上床咪抬佢出去囉，系咪？唔知系咪夹硬咁扯佢出去呢？呢个我哋可以有想象力。我哋头先睇过啦，文士同法利赛人嘅困难系乜嘢呢？佢哋系难明，佢哋唔明白耶稣讲乜嘢。瘫子嘅困难乜嘢呢？系难喐，喐唔到。咁呢四个抬瘫子嘅人系乜嘢呢？难乜嘢呢？难得有心，佢哋真系好有心。他们应该见过耶稣的神迹，可能住在同一个城市见过耶稣的神迹，又或者他自己都经历过耶稣的神迹的医治，所以他认为如果耶稣能够帮到他这个朋友的话，他一定扑心扑命都要带这个朋友去，所以他们很有心很有心要带朋友去。但我们都要想想，这几个人其实都有些困难的，除了有心之外还有些什么困难呢？他们还要齐心，要同心，他们难得有心亦都难得齐心。你估下他们四个人，四个人要用几长时间才达成共识？我们平时两个人都可以很有意见讲很久都没讲定，他们四个人几时才达成共识？因为一个人是抬不到瘫子的，要四个人一起的，他们四个人一起要愿意，一起要相信这个耶稣帮到他，还要一起去说服这个瘫子，这样才难。好了，中间他们有没有拗过呢？有没有拗叫过呢？有没有泄气过呢？他说算了算了，他不会信的，费事了，不要叫了，不要叫他了，有没有这样说过呢？到底他们经历了几多的困难才可以同步行动，才可以一起抬这个瘫子呢？据说耶稣应该是行开下离开了加百农一阵间的，当他回来的时候，个风闻耶稣回来的时候才去走耶稣找他。这班朋友经历了几多困难才拉得到这个瘫子去给耶稣见呢？来到这里，屋外面的人墙挡住晒，这个是最后的一道困难。最终来到这里，是不是有人说算啦，下一次才来啦，听日才来啦，咁亦话佢哋话唔得，就这个时候一起去决定，一起去共同承担责任。 於是他们互相協調，才将个毯子可以放到耶稣前面。如果一个快啲，一个慢啲，个毯子会点啊？嘣一声跌咗落去啦，唔使耶稣已经跌死啦，系咪？所以他们要好小心，互相協調。於是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之后，就对毯子讲：你的罪赦了。他们的信心就是对准了耶稣的位置，不要放错，因为要揭开那个屋顶都要揭啱位置才得的嘛，是不是？所以他们的信心是对准耶稣。我们 看到这里，我们回转头记得回我们的经文的主线呢，是讲赦罪。赦罪是一件难事，属于上帝的事，不关我们的事。但是在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事。现在经文的副线是讲信心。到底这里讲的他们的信心，这个他们包不包埋毯子呢？好多人喺度拗就包埋毯子，有啲人话唔包毯子。咁我哋又研究一下，就经文所见呢，似乎呢个毯子去到耶稣面前都唔系好热切咁求耶稣医佢，同其他嘅医治个案唔同，嗰啲人系求耶稣搲住耶稣，但呢个毯子咧声都唔声，冇讲个说话，唔系好热切要求耶稣医佢，或者。是他的朋友性情难却啦，咁去一趟咯，半推半就啦，或者是半台半就啦，他的 case 是半台半就啦。而家我哋就从毯子的角度，我哋从毯子的角度重新去睇一次第二十节，用慢镜重播的方法去睇一次第二十节。你哋要加上幻想力，好啦，这四个朋友整穿了屋顶之后，就要好小心翼翼放这个毯子下去。毯子呢就好像吊威亚这样，由屋顶这样慢慢慢慢下来。他不能够动。耶稣的样子就慢慢在他眼边出现了，他一路落耶稣就站在那里，于是慢慢慢慢看到耶稣更多。他先看到耶稣的头发，再落啲他看到耶稣对眼，他看到的是耶稣一对眼神，他跟耶稣四目交头，耶稣的眼神里面是有怜悯，耶稣的眼神没有离开过他，耶稣的眼神不只有怜悯，还有一点泪光。在这个时候他又听到屋里面很多声，很多人吱吱浸浸窃窃私语，直到他安全着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即刻静晒，啲人就等耶稣讲嘢，睇下耶稣讲乜嘢。耶稣静咗一阵之后就对他讲，他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说话是完全出乎这个毯子的意料之外的。为什么呢？当他的朋友嘻嘻嘻嘻抬住他来的时候，他的朋友一路行的时候一路就安慰他，他说你放心啦，你放心啦，这个耶稣好犀利的，他什么奇难杂症甚至鬼上身都搞得掂的，他一定可以医好你的。这帮朋友一路是这样安慰他这样行的。但当他跟耶稣第一次去见面，直接接触的时候，这么近距离接触的时候，耶稣竟然讲出一句，你的罪赦了，好像牛头不搭马嘴。但是这句说话就不断在他的耳里面继续这样响。为什么呢？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的男人，法例规定以色列的男人一年要上去耶路撒冷圣殿三次，做乜嘢呢？去到嗰度梗係献祭啦，可以献赎罪祭。但係好可惜，佢毯㗎嘛，佢个毯子边个抬佢去呀，係咪咁远噃。所以可以话佢自从毯咗之后佢就冇上过圣殿。如果佢係一出世就毯嘅话，佢根本就未去过圣殿。 他未去圣殿冇得献赎罪祭的话，即是他从来都冇机会得到赦罪。这个是他的遗憾。所以这句说话，你的罪赦了，不断在他耳仔里面响起，对他是特别有意思的。跟住耶稣同其他人讲咗乜嘢，佢听唔到。耶稣同其他人讲咗嘢，不过佢听唔到。直至耶稣再同佢讲翻嘅时候，佢话：我吩咐你，你起来，拎起你嗰张床褥，翻屋企。呢一句佢先听到。呢一刻，佢就真系需要对耶稣有信心，先至可以起身啦。以前是他的朋友的信心带他来，但是这一刻他朋友帮不到他了，是他自己要对耶稣有信心。他被抬来的时候半推半就，半信半疑，现在他真的可以起身了，拎埋个床褥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下降下来的时候，他就感受到耶稣的爱同埋接纳佢，佢嘅信心喺嗰个时候有啦，系耶稣俾佢，上帝俾佢，而佢所信嘅亦都系耶稣，佢唔系信其他嘢，佢系信耶稣。佢一生遇咗好大嘅艰难，边度都去唔到，谁能使到我哋同基督嘅爱隔绝呢？呢、这个毯子有乜嘢可以隔绝佢同基督嘅爱呢？唔通系患难咩？唔通系困苦咩？但系靠住爱佢嘅主，在这一切嘅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佢呢个信心嘅突破系因为靠住爱佢嘅主而有嘅。套戏差唔多做完啦，我哋回顾睇下呢套戏嘅几个人物。这个戏的几个人物呢，很特别的造型。我想告诉你，当我看完经文的时候，我即刻看到这个特别的造型。好了，瞓在这里被人抬那个叫做典型的毯子，因为他不能够动。坐在这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是非典型毯子，他们有时可以动，有时不可以动。他现在听不明耶稣讲的话，不紧要，刚刚第一次接触啫。但是以后还有两年时间，以后他不是听不明了，以后是顽梗地要听不明了，所以是非典型毯子。好了，台人那四个人呢？台人那几个当然不是毯子啦，他们是服侍毯子。毯子得到医治是靠着那个爱他的主，但是很关键就是如果没有这四个人抬他去的话，他根本就见不到这个爱他的主，是不是？还有这四个朋友抬这个毯子去之前，他们对耶稣有什么认识呢？路加的记载，耶稣之前的都是行很多神迹，但是又没有提过其他东西。这班朋友当时对耶稣的认识其实都是很肤浅，他们可能认为耶稣只是一个能医百病的神医。抬毯子之前他们会这样看耶稣，耶稣可能是咳的时候的止咳药，头痛的时候的泰勒来，或者整损手的时候那个 Bandage 创口贴，搞定了就不用了，对不对？他们这四个人可能是这样想，但是如果不是他们坚持要去抬这个毯子的话，他们亦都没有机会拿到这一张 rain check， 他预先知道耶稣可以赦罪的 rain check， 就是因为他们又坚持要去的时候，他们又认识耶稣更加多了。所以当他们在屋顶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不再一样的人了，同以前不同，因为他们都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大爱，跟下去那个毯子不同，他们是屋顶经历。刚才 Michelle 祈祷的时候都讲到，我们今个月是由差传短宣的队伍出去了。今个月可以说是启动传福音和差传的月份。 上个礼拜我们是为短宣筹款，我们支持一班出去短宣的弟兄姊妹。今日后先我们启发课程唱这首歌，就是我们每一年一年又到启发的时候，我们开始要宣传启发课程的开始了。所以今个月我们的头脑，我们要想到传福音，想到那些需要福音的人，无论在远方的或者在近处本地的，基督的爱都要传开去。讲真，真是出去短宣的人始终都是少数，我们在这里的大部分的人都会坐在这里，留在这个城市里面。那班台坦子的朋友，他们就在耶稣的同一个城市里面，他知道耶稣可以帮他的朋友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这个近在咫尺的坦子。实在坦子是需要很多朋友，需要一班朋友，一班成个团队成天人去抬他的。到底我们是那个睡在那里那个啊，抑或是坐在那里那个啊，抑或是站在那里那个啊，抑或是抬人那里抬人那个呢？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有些事情真的太难，难到我们没办法去处理，难到我们不能够做呢？我们是想不想帮人呢？抑或是想人帮呢？我们想不想讲给人听我可以帮人呢？抑或我想不想讲给人听你可以帮我呢？今天的经文关键的话给我们听，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最难的事了，最难的事他搞定了。我们还只需要做什么呢？只需要凭着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信心走过去就可以了。又或者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带人走过去耶稣那里就可以了。来到今天完结的时候，我想给一样东西来看。这个是一个劳作，可能是小朋友做的劳作，在网上拿到的。这个劳作呢，就是做将这个经文用这个劳作做出来。他用一个箱来到去做到下面有人在听耶稣讲嘢啦，然之后呢他的朋友就放这个毯子落去，这个是一个劳作。我们开始的时候讲这段经文呢，那四个抬人的人呢，从来都不是这段经文的主角，因为马太福音甚至没有提到他们添，从来都不是主角。当人所有的注意力在晒个毯子和耶稣身上的时候呢，没有人留意他们在屋顶上的窿装下来。唯有通过这个劳作我们才看到他们。有没有留意啊？他们在屋顶上面一路放这个毯子的时候，他为了固定这个毯子不要跌亲的时候，他们是怎样？他们一路都是跪在那里的。咁先至可以做得到呢样嘢，一路都系跪喺度嘅。当毯子医好咗啦，开开心心咁拎住自己张床褥翻屋企，然之后荣耀神，经文话佢翻屋企荣耀神，毯子就走咗啦。呢四个人点咧？呢四个人继续留喺个屋顶上面，继续系跪喺度。点解啊？要善后啊嘛。同人补翻个屋顶嘛，如果俾得个老婆呱呱嘈噶嘛，系咪？我相信佢哋同人补紧屋顶嘅时候，佢哋跪喺度，佢哋同样都系用荣耀上帝嘅心情去完成呢一个佢哋应该要完成嘅责任。抬毯子呢个故事个结论系乜嘢呢？最后嗰节经文，今日我们看到非常的事了，但愿我们每一天都看到非比寻常的事，都看到基督大能的彰显，都经历到基督的大爱。